在我们在今天来听到之前呢，我觉得我们可以来好好思想一下，来问我们自己，我们今天来到上帝面前是为什么？我们今天来这里是做什么？那可能你会觉得，那当然就是来敬拜上帝，我们的创造主，我们的救赎主。为什么要敬拜我们的主？就是我们相信，我们有这个信心。我们这个信仰，这个信心的内容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相信上帝会根据他的给我们的应许，他会照顾我们，他会关心我们，他是一个信实的上帝，他是掌管，跟刚才我们唱歌一样，他是掌管一切的上帝。他将来，我们相信他还会再来，他会来审判活人死人。只有对上帝和上帝的应许有信心的人，可以被上帝称为义，结果才可以克服，或者才可以真的经过上帝这样的一个审判。那上次我跟大家讲过，说没有信心的人，上帝就一直给他们一个很严重的一个，甚至可以说一个咒诅，就是没有信上帝的人，上帝就咒诅他们说，他们因为没有对上帝的信心，就只能对自己有信心。或者另外讲，就是因为没有依靠上帝，就上帝就咒诅他们，让他们一辈子只能依靠他们自己。依靠他们自己，或者依靠其他的假神，只是依靠假神跟依靠自己，很可能是同样一件事情，因为你依靠了假神，发现没有用，最后你还是要依靠你自己。那人往往呢，一而再，再而三的，其实因此被失望，就是因为没有达到在依靠自己的过程当中，没有办法真正得到真正的平安。但是罪还有撒旦，他们做事厉害到一种地步，人就算是信靠自己，一直被失望了，他们还是会继续的，来信靠自己。有很多财产的人，很富有的人，他很快就会发现说，其实有了钱，并得不到平安，并得不到安全，所以他就因为没有这个安全感，他就会更多的、更厉害的去追求更多的财产。我们在这个世上从小到大，其实有人就会教我们，你知道吗？资源，任何的资源是有限的。当你学经济学的时候，他第一课他就会教你一个很基本，是基于经济学所有其他的理论的一个最基本的理论，他就告诉你说，你知道吗？资源是有限的，就是因为资源有限，所以东西才会有一个价值，就是因为东西有限，我才会愿意为这个东西付出一个东西，所以东西就变成有价值。反过来，你会学到说，好像如果不受限制的一个资源，好像就没有价值。就是一个东西要让它能够有价值，它必须是量上有限，或者就算是量很多，它可能很难才可以得到的那种东西，才真的是有价值。听起来好像是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他并没有创造足够的资源来提供给所有的人，好像就是让我们相信说，上帝有一些好的东西就少量的创造给人，让它真的是有限，然后就很有价值。反而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无限的东西，我们就反而会觉得好像没有价值，因为它不受限制。圣经就一直告诉我们人的这个问题，说好像很多自认为是信徒的人，一直给自己好像找了一个最容易可以走下去的路。所有的以色列人就告诉自己说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因为我是以色列人，就是因为我肉体上我是亚伯拉罕和雅各的后裔， 所以我就算是上帝的子民。那结果我们在圣经上经常看到说，以色列真的是一解决他们的问题，一被解决的时候，就会把上帝看成是一个并不是很有价值的一个神，然后他就很轻易把上帝放在一边，去追求其他的神了。我们今天也是，很多基督徒真的认为做信徒真的很简单，才会觉得我就是要信，其他都不需要，然后我就要受洗，然后就偶尔我要到教会去，偶尔我要领受圣餐，我要来教会唱圣歌，结果就可以了。讲到这些圣歌，你们也知道这些歌，我今天信华选的很好，我们都不是讲信华选的这些歌，但是我几年前我在巴黎被我的表妹们拉到一个所谓的敬拜会，就是一个 praise 的一个，就是干脆就是仅仅就是敬拜上帝的一个活动。结果整一个晚上我们在那边就唱诗歌，唱得很美，那些诗歌真的很动人的，唱得很美，感觉上真的好像是天使在唱那些诗歌。结果那些歌词就一直讲到说，讲到上帝的爱啊，讲到你有耶稣你就可以得到自由啊，你回头好好思想的话，你会发现说，其实那些歌词也不是说那些歌词是错的，那些歌词没错，但是它很容易给人有一个错误的一个印象，就是它会给你一个感觉说，好像信主很简单，哦，我信就好了，上帝就是爱，他给我有耶稣我就有自由。结果讲到自由，我们就知道我们信了主之后，我们真的是有了这个自由，我们是被解放了，什么，我们是可以脱离凶恶，我们可以脱离罪性，我们所谓的这个新自由并不是可以用来做我们自己想要做的，特别是我们现在还受罪性的玷污的这些人，而且我们被解放，我们被释放，是可以按照上帝的旨意去做。我们得到这自由，就是有自由于可以真的来满足上帝给我们的一个要求。当然这个我们依靠自己是做不到的，结果圣经所以就一而再再三告诉我们说，你知道吗，你唯独靠信仰就可以得救，但是圣经同时一直告诉我们，你知道吗，信上帝并不容易，并不简单。其实信上帝会难到一种地步，就是人自己靠自己人的能力是信不上，信不了上帝。我们只有在一个情况之下可以信上帝，就是在上帝把信心赐给我们的情况下，我们才有办法信上帝。上帝在圣经当中也一直告诉我们说，真正的信仰是怎么样，就是让我们看到，你知道吗，信上帝不简单。我们就是根据圣经的教导就可以看得到说，其实信上帝会难到一种地步，我们自己是做不到。它一是很难，二它是违背所有人之间有的一切的常理。所有你的朋友都会告诉你，其实信上帝不合理。信上帝会教你追求一些人觉得不值得追求的东西。信上帝会让你觉得一些人认为没有价值的东西，你反而认为有价值。信上帝会让你觉得人觉得有价值的东西，你反而应该觉得没有价值。所以，我们就因此知道信上帝是很不容易，结果就是因为我们信了，我们就会礼拜天，不仅是礼拜天了，应该是天天来到上帝面前来赞美敬拜他，一直等到上帝再来的时候。那当我们有一个真的信心，上帝就会赐给我们有真的平安。结果上次我也跟大家解释，我们基督徒跟基督徒之间打招呼的时候，写信的时候，我们喜欢用平安这个词。一开始说，新华弟兄平安。 为什么我们要用平安这个词？就是要提醒我们，这个就是我们跟世上的人不一样的一个地方。我们就是因为有了信心，有了这个盼望，我们心里就有这个平安，知道我们一切在我们生命当中所遇到的，无论是好的，无论是痛苦的，我们认为是坏的，都是上帝在掌权，都是在上帝的恩典之下赐给我们的。然后我们之所以会用平安这个词，就是我们同时也要提醒，互相的提醒，说我们真正生命当中重要的、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？就是在上帝里面有平安才是有价值。那用哈巴谷这个经文上面，我就一直有跟弟兄姐妹解释说，真正的信心是怎么样的一个信心，上帝是怎么样来描写真正的信心。第一点呢，你们可能还记得，真正的信心是让我们能够有盼望，因为我们有真正的盼望，我们就能够有耐心等候。上帝曾经给我们的一个应许，就是在出埃及记六章七节第一次提到的，就是上帝愿意做我们的神。上帝说，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，我也要做你们的神。你们要知道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。上帝愿意做我们的神，我们可以做他的百姓，这个就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应许。那今天我们就有一个情况，就是上帝已经来过一次，已经道成肉身过一次，耶稣已经来到我们中间，为我们死了，也为我们复活了，结果他给我们另一个应许，就是说他还会再来审判活人死人。这个就是我们所盼望的上帝的应许。我们有这个应许，我们要做什么？我们就是要等候上帝。所以哈巴谷书他就用一个比喻，你们可能还记得，就是说哈巴谷说，我要站在那个守望所，立在望楼上观看，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，就是要听耶稣说，耶和华要对我说什么话，我要用什么话来回答那个所疑问我的，就是用上帝的真理来面对上帝赐给我们遇见的一切的试探。一切上帝赐给我们的东西，包括教会，包括教会里面有的圣礼，就是要帮助我们可以有这个盼望，有忍耐等候上帝再来。那所以他就说，好像像一个军人在那个守望所一样。那因为信心跟盼望真的是连接的，所以人自从有罪性之后，就是有这一点好像一直有困难做不到，就是人有了罪性之后就不喜欢等候，因为没有这个耐心。所谓的没有这个耐心，其实其中的一个表现，一个表示，就是表示我们人其实没有这个信心。你决定要买了一个东西，你在网上订购了一个东西，我不知道你们有一些人，他们就觉得他之所以从来不要在网上买东西，就是觉得因为网上买了东西之后你还要等，你还要等几天那个东西才会来到你家。所以我有一些朋友，他就从来不会在网上买东西，他宁可到商店去，商店里面买了一个东西，付了钱就马上可以得到。这个就是人的罪性。为什么我会这样做？其实因为我没有耐心。为什么没有这个耐心？因为我没有这个盼望。就是这个盼望呢，就算是这个盼望已经坚持到一种地步，你知道说你购买的那个东西，它一定就算再过个两三天它就会到你家来了，已经算是一个，基本上算是一个事实了。就算是这个事实，它你对这个事情的盼望好像不够坚定。上帝要求我们，我们对他的应许的盼望其实要坚定到一种地步，我们不仅是要能够在网上买东西，我们当然是要能够有盼望到一种地步，把这个盼望看成是一个事实。人自从有罪性之后就不喜欢等候， 就算是从小小一个婴儿，我们在家天天都会有这个情况，就是那个哲熙他要一个东西，比如说他要喝奶，他就要现在喝，他就不需要等。人就算有罪性之后，就好像失去了这个能力，可以抓住一个实际的盼望而等候。上次也跟大家分享说，我们的信心其实讲究的就是那个信心，不讲究我们的行为，也不讲究上帝的行为。上帝要求我们要相信他，信而盼望他的应许。就算是上帝好像感觉上还没有行出他给我们的应许的情况之下，我们应该仍然相信上帝。让我能够有平安的就是唯独这个信心，不是上帝的应许的实现。我们当中的没有一个人是看到耶稣的，我们在我们当中的也没有一个人可以证明耶稣真的2000多年前真的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。但是我们好像是知道耶稣是这么回事，我们是相信耶稣是这么回事，我们也相信耶稣还会再来。就是这种信心，单独唯独这个信心应该就赐给我们有这个平安，就是我们对上帝的信心，对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所产生的一个盼望。所以上帝就要求我们要唯独依靠的基于这个信心，借着这个信心来等候他，而不要好像表面上看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一切的事情。所以我们的信心在这方面应该跟其他人不一样，我们不是信了上帝之后然后就跟人讲，哦，你知道吗，好像上帝在我生命当中又帮我解决了某一个问题，你知道吗，我从信主之后我就从来没感冒了。这种见证其实我们认为价值不会很大。为什么？因为肯定还有基督徒真的信徒信了上帝之后仍然是遇到一些困难。我们最近在复活节上还有在摩西跟我们分享的希伯来书12章，我们一直都有看到圣经怎么让我们看到人所面对的一切的灾难，一切的苦难。但是圣经就告诉我们说，唯一人因信得生，这个就是哈巴谷2章4节跟我们讲的，就是只有信心可以让我们得救，除了信心以外没有其他的方法。没有其他的方法就是我们就是要跟世人不一样，我们就是不能再依靠我们自己，不能再依靠我们所追求的其他的东西。然后3节告诉我们说，上帝有他自己的时间，他说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，快要应验，并不虚慌，虽然迟延还要等候，因为必然临到，不再迟延。好像跟大家分享过了，这一句好像逻辑上是有问题的。他说如果迟延就要再等候，因为不会再迟延，好像逻辑上是有一个错误，给我们就是一个提醒，说上帝有他自己的时间。有的时候虽然我们因为等候等得久了，我们因为我们的软弱，我们会觉得上帝好像是在实行他的应许的事上好像迟延了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上帝的话不会是虚晃的，上帝的话必然要临到，一定不会迟延。你要知道说等候真的是跟一个信心有关系。我就记得我们小时候，可能大概跟泡泡默默现在这个年龄，我们小时候家庭的经济情况不是很丰富，所以我爸妈都是打双份的那种工作。结果我妈呢，一般呢就等到我们下了学回到家，然后她就要去上夜班了。她当时是在麦当劳工作，然后我爸是在城里工作，所以一般我妈都是每天都是 带着我们坐公车到城里面，到 Stauffacher， 然后我们就在那边等等我父亲。正好我爸下班了，就在那边碰面，然后我爸又从那边把我们接回家，然后我妈就去上班，天天都是这样。结果真的有一次，我爸是为什么他就没有按时到那个车站，所以我们就在那边等了等了，我妈就越来越急，越来越急，因为她要开始上班。后来就真的没办法了，当时还没有手机，也没不方便联络。然后我妈后来没办法了，她就叫我们，让我们乖乖，无论怎么样都不能跑，就在那个车站等。然后她就上班去了。问你们，为什么她愿意这样做？当母亲在里面都想了，可能会吓一跳，说怎么可以把那么小的孩子放在车站，自己先走，让他们等爸爸。第二呢，为什么我们当孩子的，我们愿意做，我们也不怕，就是对未来的事情有一种信心。第五节告诉我们说，加勒底人好像因酒诡诈，狂傲，不住在家中，扩充心欲，好像阴间。他如此不能知足，聚集万国，堆积万民，都归自己。这里现在就开始讲巴比伦了。巴比伦就是当时最强大的一个国家，然后他也同时先知在这里就是用这个比喻来讲到所有因为自己富有，因为自己强大，相信依靠自己的这些人。他说这些人好像像喝醉酒的那种人一样，他们好像没有办法安静下来呢，不会在家中，他就好像很不安心的，这里动那里动，一直好像不知足的那种感觉。当时的巴比伦他们已经把基本上当时的全世界打下来了，结果呢还不知足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得不到平安，因为真的没有对上帝的信心，就得不了平安。我上次有跟大家分享说，我们中国人有一个算是一个故事了，秦始皇的故事。前几年拍了一个电影片，那我看了印象最深的是这个人，他所有一切所做的好像历史上很伟大的一个将军，把当时整个中国打下来了，统一起来了。但是我看了那个片子印象最深的是什么？这个人真的心里不平安。你还记得那个片子他怎么演的？他之所以要把整个中国打下来，就是每次他打下来新的一块地或者一个小国家下来了，统一了，他又是心里不平安，觉得好像还有其他的地方，还有其他的人可以攻击他，所以就一直打，一直打，一辈子都是打仗，打仗，打仗，把整个中国统一下来。结果把整个当时的中国统一下来了，仍然是心里平安不平安，怎么办？就开始担心他的身体，开始担心永生的问题。人靠自己真的是得不到平安。哈巴谷这里就是讲到这些人，他说相信自己依靠自己的人真的像喝酒喝醉的那种人。喝酒喝醉的人好像野兽一样，真的好像没有一个 limit 了，没有一个限制的，他的人们的真正的自我就会表示出来了，他会一直追求那个真的会让他感觉上会让他能够有权力，有好像假的虚假的那种安全感的那个东西。富有的人一直会更追求富有财产，有权力的人会一直更追求权力，因为这个好像是一个好像是上瘾的人一样。因为无论你多富有，无论你的权柄多大，你都得不到真正的平安。就是跟我刚才讲的秦始皇的问题，当你把整个世界整个地打下来了，你就开始望天了，你又开始讲到永生了。加尔文在他的解经书里面，他用另外一个比喻，就有点像秦始皇一样，他就讲亚历山大这个皇帝呢，是希腊的一个皇帝，他也是把西方当时的基本上当时的世界打下来， 结果就会有一个人，有一个先知就告诉他说，你知道吗，这个世界并不是一个世界，除了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其他的世界。结果据说啊，亚历山大就因此得到了忧郁症，因为觉得他就发现说，无论他怎么厉害，他都打不下来所有的世界。这个五节一直就接到第四节的结尾，第四节刚讲到唯一人因信得生，后面就讲到这一点，就是先知要告诉我们说，好像一人可以得永生，但是后面他就告诉我们说，凡是不是义人，凡是非信徒，上帝就会来惩罚他们。我们今天就从第六节继续看，这些国的民岂不都要提起诗歌并俗语讥刺他说，祸哉加勒底人，你增添不属自己的财物，多多取人的当头，要到几时为止呢？哈布谷在这里他就提到说，上帝一定会来惩罚加勒底人。他在这里所描写的就是好像其他的国民都会兴起，然后用这些术语来讽刺加勒底人。他就用一个问题来表达说，哎，这个还会到几时呢？另外讲，你就知道说希伯来语经常用问题是要加强一个意思，讽刺一个意思。他意思就是说，他不会到永远，就是要到几时为止呢？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肯定不会到永远了。历史也教我们说，任何的人所创造的帝国都不会永远存在，只有上帝的应许永远存在。那这先知就告诉我们，好像，或者你们有发现说，当这个先知在讲这些话的时候，其实加勒底人还没有被攻击，还没有被惩罚。当先知在讲这些话的时候，其实巴比伦仍然是全世界最强大的那个国家，然后以色列一直是被他们虐待。结果这个先知他还是勇敢的愿意把这些话讲出来了，他还是愿意有人记载了。为什么？你们可以想象说，当时如果你是巴比伦的一个王，你听到以色列当中有一个先知，他大胆的在街上就一开口就讲说，加勒底快要审判了，加勒底巴比伦快要灭亡了，你会怎么办？你会很快就把他给搞掉。这个先知愿意或者敢这样讲是为什么？也是表现他对上帝的话的一个信心。这是好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，我们不久以前刚刚跟长老也是在查了这一段的经文，他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这是真正的信心，是我们能够把我们看不到，甚至其他人看不到，甚至看起来好像是很不可能、很不太实际的一个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应许，我们仍然有办法把它看成是好像是虽然我们看不见的一个事情，但是我们同时是可以接受它为一个事实，把它看成是一个确据。那这些国民之声喊说，还有多久，到几时，这个也是他们的信心的一个表现。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，我们就有盼望，我们就愿意等候。当我们一开口呼喊说，还有多久，要到几时，我们好像就一直在盼望着上帝的救赎。同时我们这样呼喊也是一种我们对这个盼望的事实、盼望的确据的一个认可。所以我们就会用这个，好像会用这些国民对加勒底人所呼喊的这个问题来当我们的一个 一个安慰，说加利底人总会被上帝盼望判断，总是会被上帝惩罚。上帝也因此让我们得到安慰，就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所有的敌人，结果很可能你不太同意有这样的讲法，但是从某一种角度来讲，我们的敌人就是所有的非信徒，我们的敌人上帝就会来惩罚他们。加尔文在这里他也提醒我们说，真正好的基督徒不能因为上帝应许我们说他会来审判死人活人，他来审判我们的敌人，我们可以因此得到安慰，我们可以因此得到鼓励，但是同时我们也要劝勉我们自己。以色列在圣经的整个过程当中，圣经的各个卷书里面都有描写，所以以色列每次当他们被救赎之后，过了不久他就会把上帝给忘记了。人要要求上帝审判其他人，真的一般都是很快，然后快到不会看到我们自己的一些的问题。第七节说，咬伤你的岂不忽然起来，扰害你的岂不兴起，你就做他们的掳物吗？这里就更清楚了，好像加勒底的敌人就是将来会伤到他们的，会这里他用的词是咬他们的，他们会很突然来，又是用问题的一个格式来记载了，也是就是在希伯来语在加强的，就是说这些敌人岂不是忽然起来吗？意思说当然他们是到时会很忽然来。好，第八节因你抢夺许多的国，杀人流血，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居民施行强暴，所以各国剩下的民都必抢夺你。这里上帝又告诉我们说，为什么他要来惩罚巴比伦人，就是因为他们抢夺了其他的国家，现在其他的国家会来抢夺他们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当我们要对上帝有信心有盼望的时候，就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之所以可以对信心对上帝有信心和盼望，就是上帝，我们知道上帝是这个世界的审判者，然后他是公义到一定地步，他不会随便审判，他都会按照他们所做的来审判。所以圣经这里有一个记载就告诉我们说，上帝要怎么为什么要来审判他们，就是因为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。上帝审判的过程当中，他当然很清楚他要审判的内容，或者他为什么要审判某一些人。那上帝在这里也强调说，好像巴比伦人真的，他说这记载是抢夺许多的国。我们知道上帝是圣洁的，我们也知道上帝永远不会忘记一个小小的罪，他都不会忘记。但是同时我们在圣经经常看到上帝他的恩典他的爱大到一种地步，就算是罪人，上帝都一直给他们有好像短时的短暂的一种的恩典，让他们或者是悔改，或者累积更多的罪，好让他们的案子更清楚。我们最近有查约拿书，后面有查拿鸿书的，里面有知道好像尼尼微就是这个例子嘛。约拿去讲的时候，尼尼微就好像表面上就马上悔改了，上帝就赐给他们多一百年，结果他们在这一百年当中就累积了更多的罪，所以上帝最后还是把他们给灭。我们有的时候问上帝说，为什么上帝不下手不动作，真的我们要以这个角度来 安慰我们来看，我们上帝是伟大到一种地步，他真的有他的时间，就算是罪人，他都会给罪人有这个时间累积他的罪，好让上帝可以有一个更清楚的案子来审判。那这里讲到说，各国剩下的民会来抢夺这些巴比伦人，这个在原文也不一定是很清楚，中文这里翻译的是这些各国剩下的民，这个所谓的剩下你也可以跟国家连接，就变成剩下的国家的民，但是其实意思上是一样的，就是无论是被巴比伦人抢夺了掳走了那些国家里面的剩下的民，或者其他的巴比伦人还没有打下来的那些国家的民，其实意思都是差不多，反正圣经这里的教导就是上帝会用这些民来惩罚巴比伦。这段经文就让我们真的学习对上帝有这个信任，有这个信心。当我们看到一切的苦难，当我们听到新闻，基督徒在各个国家要承受的一切的逼迫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上帝其实是在数算这些人的罪，然后我们应该知道上帝哪一天会来审判这些人，我们因此应该要有安慰。你们也知道说，我有的时候跟你们分享信息的时候，经常会讲到我很担心瑞士，所以一直我会用很多的例子来给你们讲说，其实瑞士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所谓的那个好国家，这个瑞士也是走下坡了，好像各方面越来越堕落。但是会让我心里有平安的，其实有这样的一个信心，就是知道上帝不是站在旁边观看，而是上帝在掌管一切，他还在数算这些人犯的所有的罪。第九节，为本家积蓄不义之财，在高处搭窝，指望免灾的有祸了。这里先知会继续讲，他说他会指到我们人的一个最基本或者罪性的最基本的一个表现，就是我们会贪。那很有意思的，他就讲到说巴比伦人好像很贪，我刚才就跟你们讲了为什么他们会贪，因为我们没有安全感。结果先知在这里他真的把这两个东西连接在一起来，他在同一节就讲到这些人好像一直在积蓄这些财物，然后就什么就把他们的窝好像搭在高处，把那个窝搭在高处，不是只说他们实际上要建高楼，可能也是，但是理论上是在讲到他们真的你富有起来呢，你就很担心，你就会不愿意跟穷人住在一起。全世界的富人都是一样，你一富有起来呢，你就会搬到富人区去。为什么要搬到富人区去？因为那边环境比较好，那边比较安全，那边的保安会比较努力，因为他们的薪水比较高啊什么的。反正就是凡是你富有起来了，你好像就会跟其他的老百姓要隔开了。那这个就是刚才讲到了，凡是有这些财物的，用自己，他这里用一个词来表达说不义的财，就凡是用这些不义用这些方法，就是不讨上帝喜悦的方法来积蓄这些财物的，他们都会在高处搭窝。为什么？因为指望免灾，指望能够逃脱离这种灾祸。财产比别人多的，他就有更他的需要，他的安全，对安全的需要就更大。所以这里先知他真的是把这两个连接起来了，真的在讲不依靠上帝了，上帝就会咒诅这些人要依靠自己。第十节就告诉我们说，你涂某剪除多国的民犯了罪，使你的家蒙羞，自害己命。 这里上帝会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，就是谁对其他人犯罪，其实是对自己犯罪。意思是说，他会伤害，除了伤害别人以外，他更伤害到自己。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应许，凡是伤害在别人的，最后却最伤害到自己。因为上帝是一个公义的审判者，他会让所有的人得到恰当的这个审判。我们今天这几节经文呢，其实就是要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，就是上帝告诉我们说，他会来审判我们的敌人，审判所有的非信徒。我们应该因为上帝是一个公义的审判者而得到安慰。为什么哈巴谷在以色列人当中一直要强调这一点呢？就是因为以色列人已经失去了他们的这方面的信心。哈巴谷要让他们真的明白上帝真的是认真的。我们真的要看这段的经文，看圣经怎么描写信心。我们一要真的要觉得我们的信心是有价值的。为什么？我们很不容易得到。意思是说，你要真的做一个信徒，其实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东西。它难到一种地步，就是上帝，只有在上帝把信心赐给我们，赐给我们这方面的能力的情况下，我们才做得出来。所以我们要学习真的有耐心的，有盼望的等候上帝。我们要从哈巴谷这里学习，好像他的那种对未来对上帝的应许的一种确信。他敢在巴比伦仍然是强大的那个时代里面敢张嘴讲这些的话。我们今天其实比以色列人要简单了。以色列人一听到哈巴谷，也有人可能会疑问，觉得哎呀，他们还那么强大，你怎么知道将来上帝会审判他们？我们比他们简单，就是什么？我们可以看历史，我们知道说后面真的是过了不久，真的上帝就把巴比伦给灭了。所以我们回头想，我们都可以知道这个是真的。但是为什么就算是圣经的这些先知的话已经被历史印证了，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真的不能相信？这就是刚才我跟你讲的一样，跟你们讲的一样，就是信上帝真的很不简单。所以当我们每次来主日崇拜的时候，或者周间的每一天，其实我们一起来，我们就应该要回头想说，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什么？我们再不属于，我们不再属于我们自己，我们属于我们的救赎主。我们要天天劝勉我们说，我们不再要为了得到所谓的安全感来依靠我们自己。我们不再要追求我们自己可以控制的东西，乃是我们要全然的来依靠上帝。我们知道只有上帝可以赐给我们平安。为什么？因为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。我们相信上帝的话，我们相信上帝的启示，他的应许，就是很简单，就是因为上帝告诉我们。我们因此会有盼望，我们愿意等候，等候上帝实行他给我们的应许，等候上帝再来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们就愿意承受一切上帝让我们所面对的事情，因为我们知道上帝是掌权者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一切所面对的都是上帝赐给我们。我们低头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在你的恩典里面，奉你名让我们聚集在你面前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能够真的跟你有份，真的在你的真道上，借着我们的信心可以重新跟你和好。主，我们也感谢你，因为我们 因为可以依靠你，可以心里得到完全的平安，可以得到我们所追求的安全感。主啊，求主你不断的安慰我们，不断的坚定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真的可以把你赐给我们的应许把它看成是实在的，真的在你的应许上真的看到，把它当成是有确据。主，我们也求主你不断的塑造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因为你的话不断的改变我们自己，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你所吩咐我们的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圣名，阿门。